第23章，当我做了寡妇之后，我的朋友和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士都来婉言规劝我，要立刻远离我的婆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她的脾气坏，常虐待我。尽管我从未向他们抱怨过婆婆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对婆婆毫无怨言，如果她同意的话，我会留在她身边照顾她。我的天主啊，这是你从一开始就给我的教诲，不要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就像你那样留在十字架上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不仅不要离开我婆婆，也没有将那位时常凌辱我的侍女解雇。主啊，我的爱人，你给我心灵及外在最严峻的十字架考验时，不允许我得到丝毫缓解。丈夫去世后，我还以为十字架会减少，殊不知反而与日俱增。我常提到的那位性情暴躁的侍女，如今要依靠我，按理应当对我温和些，却变得更加嚣张起来。她在我家里已积聚了不少的财产。此外，因为她服侍我丈夫的缘故，我再赏给她一笔丰厚的养老金。但是她爱慕虚荣，傲慢无礼，又因为过去要熬夜照顾我生病的丈夫，她就饮酒来提神醒脑，结果喝上了瘾。她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又衰弱，即使喝一点酒也会影响她的健康。我本想替他掩饰，但他因经常酗酒而暴露了这个毛病。我就去见他的告解神父，请他好言好语劝诫他不要饮酒。岂知他不但不听劝告，反而对我大发脾气。我婆婆本来最讨厌酗酒的女人，也常常这么对我说，但现在却反而替他辩护并辱骂我。有客人来访时，这位侍女便力竭声嘶的叫嚷，说我羞辱她，使她陷入绝望，要让她下地狱，我也将因此受地狱的永罚。不过天主赐给我无限的耐心，让我以温柔和慈悲来回应她的愤怒和谩骂，尽可能表现我对她的关怀和爱心。如果别的侍女来伺候我，她就怒气冲冲地把她赶走，大声喊叫，说我因为她服侍我丈夫的缘故而怀恨在心。当她不高兴来服侍我时，我只得亲自照顾自己。她若真的来了，就是吵闹和责骂我，她这样蛮横无理地对待我，历时长达一年之久，直到我离开他们。主啊，我知道降临到我身上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旨意，若没有你的允许，他怎么会有这种蛮不讲理的粗暴行为呢？他似乎麻木不仁，不知道自己的过错，反而觉得他自己永远是对的。主啊，所有你派遣来使我受痛苦折磨的人，他们都以为自己正忠实地为你服务呢。在我丈夫去世之前，我曾到巴黎去探望伯道德先生，可惜因为天主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心灵，使我的头脑一片空白，无法向他敞开心扉，所以他不了解我心灵的境况，不能给我任何灵修指导。最后他终于放弃了，写信叫我另外找更高明的灵修导师。毫无疑问，一定是天主向他揭露了我心灵的邪恶，使他摒弃了我。这是天主严厉谴责我的明证，那是发生在我丈夫仍在世时。如今他同情我丈夫的逝世，在我再次恳切的请求下，答应指导我的灵修。然而我最终还是得不到有效的辅导。我再到巴黎去拜访伯道德先生时，前后见过他12 或十五次，还是未能把我心灵的状况告诉他。不过我特别告诉他，我需要一位神父好好的教导我的大儿子，要纠正他的坏习惯和更正他对我的错误印象。他确实替我儿子找了一位人们极力推荐的好神父。波道德先生带领我和某夫人一起做灵修闭境，在闭境期间，波道德先生只与我谈不到十分钟，因为他看到我与他相对无言。确实，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，过去也未曾告诉他天主所赐给我的一切恩宠，我并非要对他隐瞒，而是天主不许我吐露，因为他要我死于自我。因此，他只对那些他认为深得天主宠爱的人讲话，却让我独自一个人。肯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的人吧。天主把我心灵的境况隐藏得天衣无缝，为的是让我受苦，所以他认为我没有领悟祈祷的精髓。而格兰杰嬷嬷却极力赞扬我的祈祷境界。那么他确实没有洞察他人灵修程度的能力。我竭尽全力服从他的指导，但几乎力不从心。我为此恼恨自己，因为我相信波道德先生的判断，不相信自己的灵修经验。在整个闭境期间，尽管我专心默想，脑海中还是一片空白，我只能沉默不语，让心灵空洞无物。我想这样就是服从灵修导师的命令，这令我觉得自己失去了天主的宠爱。我让自己陷入一无所有的虚无境界，承认自己的祈祷精神很差，不敢羡慕别人虔诚恳切的祈祷精神，断定自己不配。然而，我的天主啊，我多么愿意奉行你的旨意，在灵修道路上进步，以取悦于你。但我完全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如愿以偿，而且我认为这无疑是因为我的过错，使我失去了祈祷的恩宠，只得安于自己低劣的境界。其实不然，我在闭境中一直沉浸在心灵的默祷之中，但自己却不知道罢了。在我居住的地方，有一位神职人士，他信仰被我们教会列为异端邪说的杨森学说。可是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崇高，使我不得不尊重他。他知道我最痛恨有异端思想的人，也明白我在这个地方颇具声望和信誉，他就千方百计要说服我赞同他的见解。但我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谬论，使他哑口无言。他因此更希望令我信服他。为了达到这目的，他便竭尽全力要和我交朋友，一直纠缠了我两年半之久。由于他的学问、礼貌和殷勤，我就不怀疑他的不良动机，还盼望他能回心转意，改邪归正。我想感化他，真是大错特错了。后来我对他就敬而远之，他就来询问我为什么避而不见他。这时他对我生病的丈夫特别殷勤，得到丈夫的欢心，因此我不能躲避他，而且伯道德先生也不赞成我这么做。丈夫去世后，我终于觉得他强烈反对灵修生活，我根本是对牛弹琴，完全不能改变一丝一毫他的异端思想，就与他完全断绝关系。当他看到无法与我继续往来时，就煽动他的同党联合起来诽谤中伤，造谣迫害我。 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络方法，使他们迅速的知道谁站在他们这一边，谁是反对他们的，然后相互交流信息，通报情况。他们便到处散发秘密传单，尤其是在我声誉很高的地方，捏造事实来破坏我的名誉，即此迫害我。然而这一切并未使我难受，反而使我如释重负，获得了新的心灵解脱与自由，更警惕我不要再与任何人来往太亲密，否则很难断绝关系。我现在已没有经济能力施舍了，这位人士就有了借口，他便公然散播谣言说，我从前施舍是由于他的缘故，我现在与他绝交了，所以就不再施舍了。我能慷慨解囊施舍，那是天主的恩宠，他竟将这功德归功于自己，这是亵渎天主的行为呀。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讲道时公然斥责我，说我从前是镇上的模范，而现在却是市镇的耻辱。有几次当他用非常强烈攻击性的言论谩骂我时，我虽然也在场，这些话足以使我羞愧的无地自容，也使正人君子听了不禁发指，但我倒不觉得难受，反而暗自欣喜，因为我心里对自己罪过的那种悔恨和自责非笔墨所能形容。而这人对我的公开指责正好赔补我对天主不忠的过错。其实我应当得到比这更坏的批评，如果人们认清我的真面目，就该将我践踏在他们的脚下。我的名誉被这位神职人士费尽心机破坏殆尽，他成功的使所有虔诚的人士都一同反对我，因为他对他们说，你看他是个伪君子，某某人是个虔诚的圣人，也强烈的谴责他。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正确，因此就默默的忍受这一切。我好像臭名昭著的罪犯，困惑惭愧的不敢抬头。别人有美德，我就特别敬重他们。我看别人毫无缺点，而自己却一点美德都没有。若听见有人称赞我，就像受到沉重打击一样，我便自惭形秽，对自己说，他们不知道我的卑鄙，不晓得我堕落到什么地步。若有人指责我，就认为骂得很对，因为我罪有应得。我的天性渴望走出这种可怜可悲的境地，但却走投无路。我若做些善事，想显得自己慈悲仁义，心里就暗自责备是假仁假义，因为我虚有其表，内心并非如此，而天主也不让我的阴谋得逞，我会因此受到人们非议。啊，天主上至安排的十字架是多么美好呀！其他所有一切的十字架都毫无价值。我经常害重病，性命垂危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准备迎接死亡。有几位虔诚的老朋友写信给我，他们显然听信了那位绅士攻击和诽谤我的谣言，对于他所指责我的各种事情，尽管我明白自己是清白无辜的，但我没有替自己辩护。有一天我感到极端绝望、沮丧和痛苦时，便打开新约圣经，看到这些话，有我的恩宠，唯你就够了，在软弱中我的力量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我顿时深感安慰，的确我在软弱的时刻才觉得最稳当，因为基督的德能护卫着我。